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18章30节到32节，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开始来祷告。大家翻到以西结书，也就是18章30节到31节。以西结书的特别讲到，先知是作为上帝圣的守望者。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18章30节到31节，我们去读。所以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是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这做一个信心和心理。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的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从这段经文中，你就看到圣经中讲的先知的特征。先知不是那种做这个无关事耐我到将来的事情一定要念的，不是的。先知是作为上帝圣约的审判官。来提醒上帝的子民，按这个受到上帝的什么审判？但是神的心意是让上帝的子民认罪什么悔改。好，我们祷告。那么上帝，我们继续靠着你的恩典来研读先知书，我们就知道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基础上。不管是你建的先知来向我们臣民你灭火的你，还是你这个使徒向我们臣民你所赐给我们的悔改你设置的福音，这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你所赐给我们的律法不仅为我们设立的标准，也是作为信徒的师傅把我们带在基督面前。你所赐给我们的婚姻也是同样成全律法，坚固律法，让我们在基督里不是靠自己形象，而是靠基督的大能，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都是你手中的作品，在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形象，不是行我们眼中看不见的事情，而是如你所吩咐我们，你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若我们就再次的把今天先知书一起结束的分享交给了你的恩主之中，若求你赐给我们守望的心，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甚至在我们所在的社会的国家之中，常常看到很多破口，很多问题。我求你赐福我们，使我们不再做一个制造破口，使我们也不要成为一个肆虐和扩大破口的人，而是一个能够站在破口中间堵破口的人。我求你把先知一起解你所给他的吩咐，也就是为以色列民族守望这样的心智，也赐给今天的我们，还让我们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美国这个国家，为你所带领我们的这样的感动，来一同做爱老守望的工作。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的是大先知书。以赛亚作为先知，他的特征是应许的什么先知他就特别强调用四个字来概括新天什么新地然后我们就看到耶利米作为先知，他是什么先知呢？流泪的先知他为以色列的刚愎和败坏流泪不止今天我们看到以西结，他就是一个守望的什么先知所以先知不是说先知先觉骄傲自大，你这毛病，他那毛病，美国这毛病，中国这毛病，教会这毛病，忘记了别人的什么，不是先知先看到的是谁呀？先看到的是上帝，先知先见 seeing of God 所以就要用这个 prophet也被称为 seer 先见， 这个先见不是先看见一个什么毛病，是先见到上帝，先见到上帝的什么旨意，在上帝的形象中，在上帝的旨意中，再观看地上或者周围的什么情况，是按照上帝的心意看人，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看人，而不是按照中国人的心意看人，甚至也不要自以为是的按照基督徒啊哪个人的角度去看人呢，而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什么去看人。而这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那我们的耶稣基督里啊受圣灵的恩膏，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先知啊，有旧约圣经中有男的先知，有没有女的先知？也有女的先知，有男的做事实的，有没有女的事实啊？哇，你把他好厉害啊！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男人不男人啊，以色列的男人不到位，女人要什么？身体就是这样。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家庭中、教会中、社会中，男人要什么？身体啊，但是女人也要什么？刚强，各种各位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有但众的先知，但众的先知是谁啊？约书亚是不是第一个？这个摩西之后第一个先知就约书亚，他是什么战斗的先知？所以上帝吩咐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啊？这个约书亚本来在这个啊旷野中，他就是领军什么打仗啊？今天我们不要觉得先知就是声音软绵绵的啊，说话有气什么无力的。甚至无病什么呻吟的，不是先知，有的是战斗的先知啊，包括摩西本身他也是具有什么战斗性啊，带领以色列人从法老的铁轭下挺身什么而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战斗的先知啊，也有作王的先知啊。作为君王的先知最突出的是谁啊？大卫，大卫是作王的先知啊。当然我们也会底下也会讲到阿摩斯，牧羊的牧羊人或者是奴仆，上帝也什么兴起他。而真正的先知先见不是来自我们社会的地位，真正的先知先见不是因为我们有硕士博士，真正的先知先见是什么？看见了上帝，认识了上帝，明白了上帝的什么旨意，然后还在那里他在上帝面前的领袖来传递给谁呀？他人。所以这样的先知就是上帝话语的什么领袖。弟兄姊妹，我们在第七节，我就简单的我们画一些方式我就我们具体的讲一些历史结束中一些先知的基本节奏。你就看到历史结束第一章，第一章的不到30年4月初5日，第七节当然这个地方因为是第七节写的，原文是我在加巴卢河边被掳的什么人中这个时候第七节已经做了什么俘虏也就是外邦王朝入侵犹大国包围他们把他们的王室贵胄，把他们的精英人物都当了什么俘虏过去。这弟兄姊妹做俘虏的甚至没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的，能不能做先知呢？你要做什么所以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以西结上帝兴起他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处于被掳掠的什么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哎呀，家庭太难了，工作太难了，你难能够难过以西结吗？你难能够挪过难过单一里吗？一心在是被人俘虏，但是一心在相对的等于在是自由的。单一离是什么呢？单一离是在宫廷中被人什么阉割。那我们很多人认识不到，单一离在东方的宫廷中是被人什么阉割所以他在那个受羞辱的状态中，他仍然在上帝面前什么敬重。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走的仆人，一个真正发挥先知的角色。我们不能够用周围的环境做什么借口来逃避我们的什么责任。不管上帝带领我们在田野，上帝带领我们在宫廷，上帝带我们在战场， 啊，上帝带领我们在被动的状态，上帝带我们在每一个状态中，其实我们都能够啊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啊，所以真正的先知先觉就不要怨天什么尤人，而是看见上帝，看见人，然后进入上帝所赐给他的那种悲天悯人的心肠，然后他才能够真正做到爱主什么爱啊。从这个角度而言，那是憎恨美国的，那是憎恨中国的，那是憎恨西方文化的，也包括憎恨中国文化的，那是有没有先知那种悲天悯人的心肠啊？没有的，毫无疑问是没有的啊。你可以称之为高级愤青啊，但是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什么先知的。好的，兄弟们，这样就看到天就开了，看见神的什么意象。所以你看到以西结他作为先知，他首先看见谁啊？首先是看见上帝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说，哇，求你免天而降啊，求你让我们看到天开了。你不仅天开了啊，不仅是让我们的也开我们的什么心窍，打开圣经，使我们真正什么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人的第一个职分，第一个祝福就是先知。所以你就看到上帝首先亚伯拉罕是先知，摩西也是什么先知，约书亚也是什么先知。而且当我们讲到上帝赐给我们永生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讲啊，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传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我这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 If you are not born again, but if you are not born above, you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但另外英文中特别用的是什么词呢？ See 就是那个见的看见。所以一个真正的得蒙上帝祝福的人，他要是一个明白人，他是心灵得蒙上帝什么光照的，他是有一个真知什么卓见的。如果我们只是关心一些吃喝拉撒睡，如果我们只是跟着情绪跑，总是随波逐流，这人没有意见，这人的两个双脚就像海中翻滚的什么完了啊，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什么得到什么，没有主心骨，或者有的人中国人讲没有主见。所以当我们讲到啊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回到圣经的经文，不仅仅是回到上千年前以色列的那是故事先史，关键是我们要归回圣经，回到耶稣基督里，回到上帝的心意，要晓得当初那些感动啊，那是众先知的灵也在什么感动。这样一读经的时候，圣经就变成了上帝活泼的什么圣经，圣经就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挣扎软弱羞愧失败中，仍然能够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和什么尊贵的。我得见神的意象，为什么说得见神的意象不说得见神呢？因为圣经常常见到上帝住在人不能够靠近的什么光，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或者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什么面。这是指什么意思呢？所以在讲到摩西的时候，哎，摩西是与上帝面对什么面，然后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面啊。所以啊，就像上个周天啊，你的姊妹啊问我，哎，然后是啊，就连圣经中啊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啊，怎么解释？我说矛盾的地方很多，这些用专家专注哇，很多的解释啊。但是我就今天解释。眼睛看到，圣经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就说摩西是和上帝面对什么面，这是指什么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就是指没有人能够完全认识神。上帝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什么不在的，所以在英文中讲 You can know God but nobody can comprehend him, nobody have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Comprehend 什么的，没有人能够测透，这就是新约中的神，圣哉，神的智慧何其什么难测，他的终极何其什么难行，甚至哪怕我们对上帝有所认识，是不？使得保罗也谦卑的承认， 当知道的仍然是什么？不知道。所以神的本体、神的真相啊，甚至神的隐秘的旨意啊，大卫就讲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什么不敢信啊。从上帝的本质本体上来讲，没有人能够完全认识神，没有人能够完全得着神认识啊。但是从上帝的作为来看，尤其是上帝的律法来看，那摩西确确实实是面对面的得见谁啊？啊，上帝在荆棘中向他显现，啊，上帝在西奈山的烈火中、云中向他显现，啊，甚至摩西不吃不喝在山上什么40天，啊，从上帝亲自领受了烈火的什么律法，从认识上帝的作为，从明白上帝的旨意来看，摩西之外。再无什么摩西，啊，就是摩西是非凡的看见和亮光，啊，甚至耶稣基督的工作，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还要是在摩西的基础上。为什么说在摩西的基础上呢？耶稣说：“我来了，我想我会叫律法和什么先知？哎，我是在律法和先知的什么基础上？甚至耶稣在那个穷人拿撒路，那穷人拿撒路在世上的基础上。”啊，然后一个财主啊，财主活得很快活啊，但是很快啊，都这个啊归于死亡。然后穷人拉撒路就来到亚伯拉罕的什么怀抱啊，就像啊，我们接下来下个周有啊翻之翼啊姊妹的啊这个视频办，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身体就像丈夫见一见什么身体，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就回到天家啊，就完完全全回到什么乐园。回到亚伯拉罕的什么怀抱，但是圣经讲的也不是那么死啊，因为圣经不是为死人写的，圣经是为什么活人写的啊。所以这方面圣经不是让我们告诉我们死后怎么办，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活着的时候怎么活。所以很多人盯着死人以后怎么办，你先要成为活人，先要活出人样来，然后这个我们死后的生命完完全全仰望什么交托。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先知先见，所以得见神的意象啊。你像我们再看，正是约押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人之地，在加勒底人之地，在他被掳的这个国家中啊，加巴卢河边，耶和华的话特别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啊，所以以西结本身是一个祭司的家啊，这个祭司呢，他是这个在耶路撒冷啊，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相对来说就更显赫一些，或者他在职分上啊，他在众人的认识中啊更有广泛的知名度。然后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灵，有的时候又讲是 the hand of the Lord， 所以看到这个经文原文是什么手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把上帝的律法刻在了西板上。有的时候说，上帝用他的什么手啊，把他的律法刻在了西板上。弟兄姊妹，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手做工，打两个手的看不出来，一只手是耶稣，一只手是谁啊？圣灵，一只手耶稣的更多是历史的。客观的看得见的已经成就的，圣灵的工作是什么？隐秘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但是当圣灵的风吹过之后，我们的生命什么改变了。所以说圣灵的风怎么吹，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当圣灵真正感动我们，真正充满我们的时候，必然显出圣灵的什么果子来啊！所以说当上帝拯救这个世界，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两只膀臂同时什么作用啊？所以圣经讲，神爱世人，神给什么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什么有效。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拯救这个世界，而且耶稣基督升到高天，坐在父的右边。圣经讲，上帝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什么指示。所以说，上帝的国度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后，就成了基督的国度。就成了弥赛亚的什么国度，上帝见到耶稣基督掌管什么万有，或者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在历史中做出了什么帮助。 然后看到耶稣基督说：“我求父，父就赐给谁啊？圣灵来啊！圣灵来使我们吃我们心心心与肉心，拿着我们的铁是什么？心肠。哎，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就看到底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叫异象，看到的是上帝，但是是模模什么糊糊。把它用中国人老子《道德经》里的玄之什么？”六行，大象什么无形，大音什么无声啊？当中无形，当中无声，但是又是有形，又是有声啊！确确实实，这就称之为什么异象啊？异象第一是来自上帝，第二是显明上帝本身以及上帝的什么旨意，第三显明上帝本身以及上帝的旨意，显明给上帝要定义显现给人看。使他们领受了上帝的意象，明白了上帝的旨意，然后就成为什么先知的。所以你就看到第四节，我观看，可是现在最关键是叫观看啊，中国人叫高瞻什么远瞩啊，会当凌绝顶，必然什么众山小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哎，这人没有眼光，这他妈是瞪眼瞎。这点啥不是指他没有眼睛，不是指他视力不好，是视而什么不见，有眼什么无珠，目中什么无人啊！所以这些都是和圣经能够啊合起来的。我们观看见矿门从北方什么啊，虽然有一朵包括闪耀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辉的什么？晶晶啊，这地方都是用的描述的语言，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什么形象来啊？它这边的形状，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基督徒啊。你看它这个基督徒有人的形象，那叫人，然后各有四个脸，四个翅膀啊。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子皮，都缠在用光明的什么？但四个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时候。这四个猴的脸和翅膀，但是这样啊，翅膀必须相连，行动并不专身，去隔往之前，这一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什么狮子的脸，啊，左面有什么牛的脸，后面有什么鹰的脸，啊，当然，人的脸啊，这个也有一般的解释，就说这个鹰的脸，鹰代表什么？大家有没有人猜出来？鹰代表先知啊，鹰的眼睛能够直视什么？看，能够直接穿过云层和什么阳光？所以鹰的先知的啊，所以美国的国鸟是什么？老鹰，老鹰就代表，首先代表什么？大家再猜，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了解美国？美国的老鹰首先代表谁呀？代表自由，还有代表什么？公益，我们看圣经，他们说老鹰，老鹰，但是实际上，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啊十九章啊十九章啊，请大家翻到十九章的第四节啊，找到微信中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归我。这个老鹰是谁啊？上帝，代表上帝的眷顾，代表上帝的拯救啊！所以美国这个国叫白头鹰，后面就是美国的座右铭 "In God"， 为什么 ？Trust。所以你看，我们是一直为美国公民，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哦，美国的国鸟白头鹰，你不知道这鹰代表什么？这鹰首先是代表上帝的拯救。上帝的什么眷顾，上帝入阴带领秦教头，带领各种各方的人归谁啊？归上帝啊！我们要仰望上帝，效法上帝。当然阴也代表是先知什么先知啊！所以美国为什么付出，美国为什么发达，是因为上帝赐给美国人特别的先知先见， 先知现在表现在什么地方？就这一个地方，表现在科技方面。科技方面，电灯、电话、电头啊，火车。你要知道，爱迪生一辈子发明了多少啊？上千件。爱迪生发明的比中华民族5000年发明的还要多。就是等于就是你喜欢也好不喜欢好，就是这样，一个人发明的就等于你一个王朝王代。几千年发明的就不如一个人发明的多，为什么呢？上帝赐给他什么？Inspiration，Inspiration 是什么？灵。所以说，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灵啊代表啊灵感，代表上帝赐予的亮光，代表条件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啊，当然狮子的人，狮子代表什么？君王。啊，牛代表什么？更多的是像什么？祭祀，俯首甘为什么？如子牛。啊，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底下啊，我们就不多看啊，但是就看到啊，地上一象是上帝，是上帝显现啊，但是非常什么复杂啊，就看到第15节到21节啊，这个地方我就特别讲一点点。我正观看佛母的时候，见佛母的脸庞各有一轮。这个轮子在哪儿啊？哎呀，一定要记住这个轮子在哪里啊？在地上，地上的轮子在天上，又在什么？地上啊，地上的车轮，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地上的车轮什么？回滚，谁也挡不住地上的什么车轮？但是地上的车轮在谁手中？地上的车轮从哪里而来？地上的车轮是从谁啊？上边。那上帝为什么这就描述君王，描述天使呢？因为遵循他命令的有大能的什么天使？那天使包括拯救，天使包括毁灭，毁灭说多吗？多么多么了啊！天使也包括拯救，圣经讲天使是为得救的人什么效力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个车轮虽然是活物的脸庞。在地上，这个轮子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蝇。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啊，是个轮子。大家知道为什么汽车是个轮子，知道了吗？真的，陈队长就掉了。我来举一个，从圣经中找到科学创建的。很多很多，现在很多人把圣经就当做，哎，应该说今天呢，读读圣经就当做一个念咒一样。这圣经是个 inside completely 啊，圣经不光是关于我们个人得救的，也是关于我们生活、夫妻关系、家庭、升官发财啊、治国安邦啊，圣经都是什么保你啊。我就再给大家读一个例子啊，你就看到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啊，第6节到第8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中啊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的鸟、海的鱼，凡进行什么海盗的。这地方有一个，我具体不是那么精准了，但是有一个科学家看到，他说，And whatsoever pass through the path of the sea。说大海是由 seas 是指众多的海洋，而 pass 是指复数形式。而众多的海洋有众多的道路，我们中文就翻译成海盗。啊，其实如果你要是精准的翻译，诸多海洋的诸多道路。所以这个喜欢科学的人说，我不光陆地有道路，海洋有没有道路？海水有没有道路？海水有没有道路？我那后来就发现洋流。哎，他走的路线基本什么固定的啊，所以就知道啊，圣经是非常什么奇妙，很多方面的启示，那个是非你什么所思的啊。所以圣经不光是宗教经典、灵修经典、历史经典、法律经典、政治经典，在科学上，上帝也借着圣经激发了无数的人从事科学的研究和什么发现。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形状好像是轮中套轮，这个好不好理解？轮中套轮， 要学期限的，你看瑞士表，你看轴承的都是轮中是吗？套轮的，都是轮子里边插着轮子带着什么轮？哎，这样就整个的就把一些单纯的机械通过轴承、通过轮子、通过传送带，就把它的力量连接在什么一起啊？轮中套轮。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就看到啊，很难翻译，很难画出来，怎样轮中套轮？被什么所思的？啊，我们再看，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啊，并不掉转啊，所以这轮子的啊，能往前直行啊，也能够往上直升啊。至于轮的那个网或者轮的那个轴啊，轮的那个叫什么条，高而可畏啊，视为四个轮网周围满有什么眼睛。啊，货物巡逻，轮子周围有眼睛，可以想象吗？在这特斯拉周围轮子旁边有没有眼睛？自动驾驶就是靠着周围的眼睛，啊，这一个眼那一个眼，就把情况都录进去了，然后就自动什么驾驶。当然，这里方面不是一点联系啊，但是无论如何，就看到圣经是非常什么奇妙的。这儿更多是指上帝在历史中的什么啊？上帝通过天使啊，上帝的历史的车轮是掌握在上帝手啊，历史的车轮啊是完全是在地上啊，历史的车轮滚滚，上帝的旨意必要什么成就？好，弟兄弟们，你看到第26节圣经讲，在他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啊。也没有说是宝座，是宝座的什么形象，所以这个意象你看的并不是那么清楚的。哎，看起来像宝座啊，看起来像火焰啊，看起来像什么轮子？看起来轮子中有什么轮子啊？这样大家慢慢就明白啊，这个意象啊，意象只是上帝的显现，上帝旨意的什么显现啊？上帝啊，要启示显明他的旨意。像那些先知先见人什么显现，或者他不是先知先见，但是当上帝向他显现，他得见上帝的时候，他就成了先知什么先见。而先知先见不是想自己成为的，先知先见也不是人培养出来的，是上帝的灵什么临到他，开他的什么心眼。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2章。啊，第二章他对我说啊，接下来第28节要讲，28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什么形象啊？你根据这个描述啊，只能画出一幅朦胧画，画出一幅梦太奇史的，但是你不能够画出那种啊叫什么人物花鸟的那种精雕细琢的，画不出来啊。你真的不画一个立体画，真的画一个朦胧派的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讲？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什么形象。然后第二个，我一看见有夫妇在地，有看见一位，有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弟兄姊妹，如果上帝只是向我们显现，如果上帝只是让我们看见形象，他没有给我们话语，那我们仍然没有智慧，仍然没有聪明。我们就不知道上帝向我们显现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就看到英文用的 see，I see，有的时候发现我不光你看见了，我还什么明白了？你看见了不明白更难受啊！所以我们不光要看见了，还要什么明白？但是在你这个明白的时候，你要有上帝话语的特别什么领导，不光有上帝话语的客观的领导，你还要有圣灵开你的什么心窍。那你同样听人讲话，有的人明白，有的人什么不明白？有的人能够领受1000两，有的人领受2000两，有的人领受什么5000两？所以你同样听一门课程，同样读一本书，你领受的信息量一样不一样啊？也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就看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啊，我要对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什么里面。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如果没有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也是不能够领受上帝的什么话。所以你看到新约圣经中没有上帝的灵， 宝贝怎么能够明白上帝的什么是啊？我就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请大家翻到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啊，我们就看到应该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啊，我们就看到第三十啊二十四章三十六节，我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耶稣显现了，耶稣也跟他们说话了，他们明白不明白？他们说惊慌害怕，因为说看见的是什么？是鬼魂，意思是但是说的好听，因为现在中国人因为看见的是什么？是鬼，鬼影啊，所以他们心中非常什么害怕。所以你就知道先知先见，你不光是得见神，得闻神的声音，得听上帝的话语，而且必须用圣灵开我们的什么心窍，否则的话，哪怕是耶稣在你面前讲话，你要把上帝当成鬼，你要把上帝的话语安慰我们的，愿你们平安，是不？他们平安不平安？他们惊慌是吧？是错。同样上帝的圣言，人家读了有安慰，你读了就有恐慌；人家读了就明白，你读了就不什么明白啊？这地方就是，请看到在一方所书前书。啊，不是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十节到啊十一节，啊，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我们记住，只有上帝这个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知道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啊，这个已经看到以西结书啊，第二章啊，不光是上帝向人说话啊，灵就进入我什么里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啊，这个时候他就啊接受差派了。我人知道，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知道什么？今日啊，这众子玷污羞耻，心里什么？刚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为什么先知先觉先死呢？因为他们说话的对象往往是刚硬，什么悖逆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也明白。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先知在出去说话之前。啊，你就看到第十节啊，第二章的第十节，啊，他将书卷在我面前什么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有叹息，有悲痛的话。弟兄姊妹，圣经作为大公宗教，因为我所开设的宗教，它和藏历和佛教有何不同呢？他们是不立文字，只指什么？人心，这个方法知道啊，不理文字，这是什么？人心啊！所以在这个佛教中，在很多宗教中，虽然还没有宗教、有教徒、有神灵，但是往往他们核心的教导是什么？核心的教导是不服从文字啊！但是圣经中核心的教导服从什么？文字，光明正大，人人都看见，人人都能读。所以圣经中的上帝就是一个写书的上帝，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这些上帝不光写书，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共知什么？你就啊，人人都能够看见，人人都能够明白，人人都能够接受教育，人人都不需要什么呢？不需要任何人来强迫你啊，不需要任何人来逼死啊。你有圣经，你有圣灵。你就应当做一个什么明白啊？当然也不容易啊。这个话呢，怎么说呢？是大家看一个机会，在希伯来书，各位弟兄姊妹，不管牧师的长老的各种各样的人怎么帮助我们，你最终要靠上帝本身的话语，最终要靠主的灵来什么来光照。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啊，应该是第八章啊，第八章的十一节。第八章的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什么弟兄，说应该认识，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至最大的都比什么认识主啊，这是指最理想的啊，甚至是指啊整个世界都得荣的什么状态啊。当我们最终得荣耀的时候，那我们不需要老师来教导我们，我们也不需要父母来教导我们，甚至我们在天上完全与上帝同在的，也不需要牧师来什么来教导啊。另外，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完全的地步，但是你学习的最大的境界，不是说加尔文怎么讲，奥古斯丁怎么讲，你要耶和华什么如是说，然后你要心中有主的什么灵啊，圣灵感动你，圣灵光照你，使你知道哦，这是上帝的什么旨意，这是非常什么很重要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再回到啊第三章，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些书卷。”好像以色列家什么？好像对以色列家说：“弟兄姊妹，读书的人不算高的啊。”英文的一个词，这个 a great leader is a great leader， 或者 who read who do 啊，谁真正读书，谁就什么带领人。一个伟大的真正的领导人，他首先是一个读书的人，读经典的人，读世界的人，读历史的人，读什么人心的人。所以一个 great leader is always a great reader。啊，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杂志叫什么 ？Readers Digest， 读者什么？文摘，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哎，你说这个，但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不是读书，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吃书，哎，一定要记下来。读书的最高境界是吃书，什么叫吃书呢？你把书读什么？不光是吃都难，读烂了，一年读烂一本圣经，那你不得了，那叫吃书的，所以书呢，不是摆在那儿做样品的，就跟这个马云峰是领导一样啊，我们这个习近平说读了多少书，读了多少书，马云就说，领导同志们。啊，那些不读书的人，大有势力，很多书。不读书的人大有势力，我就在那里装什么装样子的，念书单的那没有用的。真正读书的人要把书是吧，透透的，要吃进去。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吃书的啊，吃书的，你不知道怎么吃书。啊，吃书一定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精读，第二个是什么？默想。精读是什么意思呢？精读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方面，你一定要选那些值得你精读的书，那就是一定是要是经典什么名著的你读什么书很重要对这个经典名著呢，你要反复什么阅读，反复什么揣摩，甚至牢记什么在心，把这本书什么从头到尾到底是什么架构、什么原则，正面是什么，反面是什么，正确的解释是什么，错误的解释是什么，正确的解释有好几种，错误的解释更是无数。那你对这书者都在这滚瓜什么烂熟第二个呢，默想。默想是什么呢？这本书呢，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也有这本书当你甚至就像苏格兰有一个牧师讲道他总是准备很好的讲道然后有一次讲道的时候，突然一阵大风吹来，讲道什么吹没了，他就愣在那不知怎么讲的。大家都说你是 paper minister， 但是不讲道的没有讲道是不能讲道的。哇，他就带着深刻的认知回去，我在传道人讲道人家照本宣科。那没有 paper 就不能讲道了，这我多羞愧呀！但是后来就学会一定要什么默想你不管怎么预备，不管你怎么写成 paper 放在旁边预备基本功，但是你真正讲的时候不能够照本是吧？我就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一碰到给我照本宣科的教授，我肯定不上他的课了。为什么呢？我就埋上写的书，我自己。我你何必你读给我的？你读给我的，那慢慢的，我一读一眼就看过去了，所以说，真正的老师呢，他不是传递书本知识的， 最起码他的书本知识已经融会什么贯通，然后他在像贝克布斯讲到是 from heart, to heart, with heart, for heart, 也是一个 hard ministry, 就说你跟儿女讲，父亲讲啊，咱们拿着婚姻法来读一读，看看夫妻俩怎么相爱。那别相爱了，本身是个傻子，哪能夫妻生活哪能考婚姻法呢？没有婚姻法是不行的。但是婚姻法一个是结婚用，这个是什么时候用啊？离婚的时候用。关键是每天生活中要看着婚姻法生活，肯定是亏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啊，但是这个婚姻的基本原则、基本效率还要牢记的什么？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一心一意啊，这些都要刻在什么心中。那你只有通过精读书，一个人关键不是你读多少书，关键你要读几本精品书啊。你比如说我这同时给大家推荐啊，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周围点个钟的。那最起码你读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你看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三卷本，我这四卷本，那我给大家翻译第一版，1536年的基督徒敬虔生活是吧？原理200页，大概你要读。啊，你说我们教会是教理问答，你不要说等到教会的教理问答你才学习，你就在网上下载，没时间在下载开了一个灯，拿着开了一个灯，唐白圣都在那里，你要读。啊，为什么在教理问答读一问？有没有记住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知道什么？永远。啊，然后知道我们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的标准是什么？旧新约圣经。但是知道我们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的什么标准？然后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圣经主要教训我们，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毕竟上帝吩咐我们当信什么？第四位 ，What is God？ 那翻译成中文就不好翻译，我就给大家翻译：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所以说，这是教义问答，这是经典的经典。你不仅要精读，你要通过默想、默记的什么？心读，这才是成为安利。我弟兄姊妹，一个人生命的质量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掌握一门技术啊？这个你要，或者是我们。一个字叫安慰。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中，上帝往往不拿去苦难，是加重苦难。但是上帝让我们得到什么呢？安慰。但是你怎么得安慰呢？你得安慰不是感觉。啊，我们受苦了，受难了，受委屈了，难受不难受？你说我越别人越打我，越骂我，我越高兴，那肯定是有病的，肯定是寿命长了。别人骂你，你还高兴？我不高兴，不高兴是正常的。哎，我想来想去，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甚至像大卫一样啊，有人骂他，大卫说：“耶和华派你来什么？让我谦卑，让我过去，让我知道罪的后果和什么代价。”啊，但是人家一来骂他的时候，他并不高兴。所以说来讲，为义受苦，你们为义受苦，应当高兴欢喜。但是实际上会不会高兴欢喜呢？不会高兴，就是 is 他实然状态不会高兴欢喜，但是 ought 就应当高兴什么欢喜。你从那种实然的不高兴不欢喜，怎么到那种高兴欢喜？中间一定要经过什么默想啊？这个地方我是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大家就明白这个特别快的观点。我们诗篇73篇的啊第17节，大家读到诗篇啊73篇的第17节，好，我们记住：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什么结局。这个时候，你就从这个啊，从这个眼前的就看到16节。我思索，咱都明白这事，眼看失去什么为难，心里难受，看不下去。但是等到进了神的什么圣所，思想他的什么结局，就默想的是两个方面。一，默想是你用你的心灵去想啊，别人不能够代替你。第二个呢，你的默想一定是在圣所中，在圣所中是指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得蒙圣灵的什么光照，得蒙圣经的什么引领。没有圣经作为客观的引领， 没有圣灵作为内在的光照和印证，你思想也是想不什么明白的。得过奖不是一般的闷头苦想，过奖是通过读经，通过祷告寻求上帝特别的什么光照。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继续回到一些解释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另外我们就不多读这些一些解释，我们就看到先知先见，首先他是上帝向他什么显现第二个上帝赐给他什么话语第三个他把上帝的话语，他把上帝的书卷是吃在什么腹中成为他心灵的成为他心灵的什么实体，刀丝不响然后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基督徒效法耶稣基督，要让神的话语滋养我们整个的心灵贯穿我们的全人，使得我们最终活着就是一本活的圣经，活着就是一本活的基督这个方面请大家各个思考，你活着你就应该成为一本活的圣经，你活着就应该成为一个活的什么基督。所以保罗讲我活着就是谁啊，我死了就是什么益处你跟别人传道，你不能说哎呀我把圣经忘了今天咱别谈了那当然回去拿圣经也好，你发自什么内心的不能够用私谈的胡闹的自居的，还是像我们百分在一起强调的北京牧师讲的 from heart with heart full heart all heart发自内心，面对内心，用心对心，灵对灵去来感动。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先知的痕迹底下还有很多，我就在跟大家讲讲几个地方你就看到在哪个地方我们请大家翻到在这个十一章十一章的第十七节，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什么召聚你们，在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们是被掳状态，那上帝并没有任凭他们在被掳状态中什么沉沦，而是赐给他们什么回归的盼望。所以我讲先知的信息有审判是因为你们有罪恶但是上帝之所以差派先知是让我们有什么盼望所以先知的信息最后总是给人盼望的，总是给人一条出路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十八节说，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边，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什么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什么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段经文呢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请大家翻了三十六章两次出现所以如果你要想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你要特别想到这两段经文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我们找到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我们继续读一二三。我又要赐给他们一个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虚心，赐给他们肉体。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命令，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列国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圣经作为一个圣约，一句话，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由上帝拯救我们这就是福音福音是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上帝成为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律法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子民了，所以我们应该顺服上帝的什么律法，我们应该行事为律，以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我们不是因行律法而得救，也不是因为行律法而被上帝接纳，我们是一定得救的，一定被上帝什么悦纳的。所以我们要本着什么心感恩的心， 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祥正。所以就看到在第二十六节说，我又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弟兄姊妹，不管是以色列人、美国人、中国人，啊，道德的最高所教、宗教的最高所教啊，就是两个字：行善。不管是劝人什么，行善，啊，甚至道德、宗教都说你要回家啊，你要这个脱胎换骨，重新什么做人。这就是宗教里边的最高教训，道德里边的一个最高什么教训。但是人能不能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呢？不能。所以世间一切道德的困境，一切宗教的困境，他们都认识到这是人的问题，他们都认识到这是人性的问题，他们都认识到需要做什么新人，他们都发出这样的呼吁，但是他们自己也什么做不到。这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道德、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政治，最后都走向什么？不是，最高的境界也不过是自欺什么，欺人，假冒什么，为善，啊！所以这句话就特别显明，啊！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里面，从心灵的里面讲，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什么？新造的 ，new creation， 啊，新造的。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私心，赐给你们什么肉体？啊，就像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著名的媒体讨论，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啊，就是西藏不独立，新疆不独立，香港不独立，台湾不独立，我说山东也没有独立吧？就说民族矛盾，就是中国几百年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民族矛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偶像崇拜、皇权什么？专制是对的问题。现在有很多搞民运的、搞革命的、搞独立的，他不愿意对付对的问题。啊，回族人、新疆人应该把汉人什么杀了？汉人应该把新疆人什么杀了？啊，这本地人应该把外地人什么？外省人，台湾的外省，把他们杀了，都是他们从大陆带来的华人老们，这就挑动民族什么？黑人也一般黑白人，白人一般黑黑人，种族什么矛盾，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别有用心的政客，甚至说的不好听，政治什么，他们利用阶级的问题，利用种族的问题来使人互相什么分化，彼此什么攻打，这样整个国家他就趁机什么吃力啊。但是这些方面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政治历史上、文化历史上司空什么常见的。这就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一句话 ，divide and 什么 rule 怎么翻译？分而治之。魔鬼不断的在我们中间制造什么分化，家庭中制造分化，男的和女的，男权主义、女权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大主义、这主义那主义。但是剩下只有一个主义，什么主义呢？万有是本于上帝，归于上帝，依靠谁啊？上帝。只有一个救赎，在耶稣基督里，不管是男女，不管是黑人白人，是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这才是根本性的、本质性的、终极性的、绝对性的什么答案。如果我们偏离这样的答案，那我们就是欧尚什么崇拜，最终造成的就是专制专横啊！你看到纽约，该抓的犯罪分子不抓。有的人见义勇为，还把见义勇为的人抓了。现在纽约这个地铁，全世界最出名的纽约地铁开始干什么呢？国民卫队，可怕不可怕？啊，如果我们没有基本的法律，如果见义勇为的人得不到鼓励，得不到保障，之后的地铁都没法坐。啊，这种事情是什么？军管，军管不就是军事统治，不就是强权统治？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啊，无法无天。最后导致的就是天下什么大乱。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最精髓的方面然后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另外一段经文一段经文是守望者。请大家翻到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十三章的第三节这地方我们不反面讲。 使大家找到《夫妻解说十三章》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什么有过？先知怎么还有聪明的，还有愚顽的？先知有没有假的？有，真的就有什么假的？那糊涂人常说：哎，你们基督教怎么还有宗教派呢？糊涂人信上帝、信耶稣的吗？哎，有糊涂虫啊！有真的，必然有什么假的？啊，真的程度也不一样，假的程度也是吗？不一样。啊，所以你是啊，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什么热闹啊。所以你可能这样讲，假先知，以色列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什么魏军啊，这个狐狸荒场越乱越黑暗，它越什么越能隐藏自己，越能那个乱中什么取利啊，越能把别人当做什么猎物的啊，他喜欢家庭混乱。狐狸喜欢教会什么混乱啊，狐狸喜欢国家什么混乱啊，然后他就做乱世出什么消息，乱世出消息啊，这个很难讲的是英雄啊，乱世出消息，没有人上去突破口，也没有人为以色列家重修什么墙垣啊，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啊，是这个兄弟们。啊，这些方面我们也要警醒什么？警醒。好，我们最后啊看一段，请大家看到啊37章，37章我们就看到啊第1节到啊第6节，我就看看给大家知道以后往这儿翻。我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啊，就像耶稣。以赛亚说讲的，耶和华的灵在我什么身上，凡福音大我传福音给群众，给前面的人，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是遍地什么海，遍地都是死人骨头，他是我从骸骨的死里经过，谁知道平原的骸骨什么甚多，而且极其什么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知道耶稣被称为人子，首先是指他是谁啊，先知，哎，他是先知啊，当然耶稣这个人子，这个先知，他不是一般的人子，不是一般的先知啊，是你是上帝之子啊，你是大先知的。然后那个人子啊，这是骸骨能复活吗？哎，上帝还和先知对话，我说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这句话回答的好不好？这答所以要从圣经中学的对话的话，太有智慧了。不可能有更好的答案，上帝，你知道，我哪知道的？我知道，我不知道。好，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在上帝面前必须有一个谦卑，不要说我们不知道，就是知道也要知道自己不知道。好，你现在看，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将这些骸骨发一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气息啊，灵的，我spirit 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什么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让皮征服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谁啊，耶和华。那就是在我们信主啊，越是信主的人，越是有长进的人，越是认真的人，有的时候就经历枯干期。啊，经历沙漠期，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生命，觉得行走在黑暗中，甚至和不信的人都什么，都孤独啊，比不信的人都孤单，比不信的人都寂寞啊，比不信的人好像都啊不信啊，而这些方面就在灵修上被称之为啊沙漠期啊枯干期或者是旷野的时期。但是弟兄姊妹啊，无论如何，我就给大家讲到几个比喻性的。教理，圣经和教理的，这就是头脑派的。而信道是从听什么？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所以我们讲解圣经，甚至是教理问答，这些使我们头脑什么清楚，头脑不清楚什么都免谈的。所以圣家讲到，他用油膏了我的什么头，为什么不膏脚呀？让你头脑冷静，让你头脑明白， 投到犯浑，投到法院，人家把你卖了，我们还帮人家什么数钱啊？所以上帝给我们第一个祝福，让上帝在先知上第一个功夫是让他什么明白，让他看见啊。第二个，我们就刚才讲到啊，这个啊，密契神学啊，密契神学呢，哎呀，不要搞神秘主义了，不是神秘主义啊，就说我们上帝，第一个是上帝是神秘，第二个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的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神秘不神秘？神秘。第三个，上帝给每个人带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密契神学讲的不是说玄之又玄的神秘主义啊，讲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对上帝有一个个人的 person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一个个人性的、位格性的、密切的关系？耶稣就讲，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什么内室，关上你的什么房门，要在什么里面祷告？要在暗中祷告啊，这就会成为你自己高兴。神秘神学不是故作什么神秘，我们个人都需要，我们个人都需要祷告醒他来到上帝什么面前。那这个地方是指 heart， 就是我们的心一定要心中有主 ，the heart is serious 啊。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啊道德神学啊，道德神学是什么意思呢？啊，神的约法了、律法了，爱主爱人啊，要有规章制度，这叫道德神学。道德神学就是什么？就是骨头啊。人如果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没有不讲律法的，就是一滩肉的骨头啊。另外非常重要的还有啊，使徒保罗讲，我是攻克己身，叫成什么固我。其实真正的功夫在哪里啊？在克修神学。克修神学是什么意思呢？你如何攻克自己，该洗澡的洗澡，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该说什么话说什么话，说对了就荣耀归主，说的不对啊，对不起。这些是人行事什么为人，但是人家说攻克己身胜过什么啊？攻克己心胜过攻城啊！保罗讲，我是攻克己身，叫成什么复活啊！所以这种神学被称为啊克修神学。你回去读那个马克思韦伯写的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他说谁都想升官，谁都想发财。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资本主义，有的是个人资本主义，有的是家族资本主义，中国大陆呢是高官资本主义。但是反正这个资本主义在英国在美国那些清教徒的地方才发展起来呢，成为一个合理的双赢的和谐的资本主义呢，他就说你必须有一个清教徒的伦理。这个清教徒的伦理啊，他这个翻译都翻译错了，叫 aesthetical。是在那个他翻译是这个禁欲主义啊，但是这个正确的翻译那是克修主义。克修主义就是什么呢？啊，像加尔文就讲，上帝赐给我们婚姻啊，要是夫妻要互相愉悦，上帝赐给我们美酒啊，当然现在这个基督徒不合理，上帝赐给我们美酒，上帝赐给我们饮食，圣经说新酒、新油、粮食，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赐福的什么标记的，所以我们应当享受这个世界。啊，享受上帝赐给的世界，上帝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到什么地步。但是呢，我们不要不带什么其实啊，不带其实包括啊各个方面啊。所以在外面最后就讲到这个新教伦理啊，啊，它的核心就是一个 self government 或者 self discipline 啊， self discipline self government 就是你要能够管住什么自己，管住自己，别的不要讲 self government self government self government self government。你不管好自己啊，有权利的形成了慈禧共产党，得知什么变猖狂啊，不得了了，欺负人，看不起别人。穷人，穷人是否就有美德呢？人穷志短，马瘦什么毛长。所以富足的是一个试探，贫穷的也是一个什么试探。通常而言，富足的试探大还是贫穷的试探大？说的更深刻一点，贫穷的试探是真的，但是呢，你要顾念什么？穷人，是不是反过来？你要顾念什么？因为穷的什么没有饭， 他穷的上没法思考的，穷人的眼睛什么恶绿的，他没法思考的，他抓住什么都吃了，啊，吃了就不在那儿吃，还自己什么都吃，他知道这个饿到一定程度，他是丧失了基本的什么理智啊，人家动不动不动的，这个方面是非常，所以现在很多地方讲的，你们要顾念什么呀？顾念的是鳏寡什么孤独啊，所以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有个思考。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请大家好啊，需要部分给大家讲完了，终于讲完了，大家看一下资料，啊，资料这个背景简介啊，历史简介就是啊，爸爸给他起名字，上帝是坚固的，我的上帝坚固你，所以历史简这个名字就是代表了父母的愿望，上帝来坚固你，啊，然后我们请大家看到特色重点。啊，里面很多散文了，啊，当然先之前有一些很奇怪的举动，啊，然后第三个部分，第二个你就看到很多主题是什么呢？选民必受审判，啊，列邦必受审判，啊，但是选民必得什么？福星，啊，然后啊，第3页你看到基本的框架，啊，第一个是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啊，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清除的时候，啊，这个上帝在这一时间就发出了耶路撒冷。啊，要穷途的语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先知大多数先知的一定是忧国忧民。第二个呢，先知一定是关心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天赋什么世界，啊，上帝跟人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乎到你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这里什么这地的，啊，耶稣基督跟门徒讲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句话，或者第一句话是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权力，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必提的。所以你看到旧约圣经中讲的第一句话，啊，耶稣升天前跟那个讲的第一句话，和整个世界有没有关系啊？和整个世界有没有关系？啊，你不关心国家，你不关心世界，中国人讲一句话，说城门失火，殃及什么？是你。你说我不关心美国情况，你不关心美国，美国会关心你。啊，有很多人说，哦，我不搞政治来搞你呢。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回到什么？圣经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基本框架，有关于耶路撒冷的，有关于外邦诸国的啊。但是最终落实在你现在要什么？回归啊，回归，不光代表我们回归耶路撒冷。你说准备回归的时候有2重建教啊。当他们现在人回归，你现在回归这个犹太人的时候。首先建的是什么？当然要自己要付出，来建民宅了，啊！但是民宅为例，又首先建什么？圣殿。建圣殿的时候还要建什么？城墙。所以上帝让我们重新建造的啊！一个基督徒信主了，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的家庭，啊，重新建立，使教会不断更新。你要使国家不断什么？更新。那你说这边啊，你就看到这儿的重要教训，重要教训，大家一起看。啊，我们最终看一起就结束这个分享，我们一起读第3页历史结束33章第7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仁慈有没有找到第3页？仁慈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听我警戒你。所以文苑我们从以赛亚是一个应许的先知，耶利米是一个什么流泪的先知。今天一起这是一个什么守望的先知，祷告。咱们上帝，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应许的先知。相当于说，应许我们的不光是新新新，还有圣城新耶路撒冷，还有新天新地，因为叫全地都要更新。我也求你赐给我们流泪的先知的甘露。使得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忧伤，使得我们为家庭、为教会、为美国社会中的罪，为华人群众、华人教会中的罪，我们也愿意付出眼泪来代表。我也求你使我们效法你是主，更是效法你真的心意，做一个守望的神。我们在家庭中不是挑毛病。而是关心的、守望的、代表的， 突破口。这是你的心意，但是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你不断的使我们的枯干的骸骨能够复活。我求你的气息，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教诲，借着圣灵的相通，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吹拂，好使我们的枯干的骸骨啊长肉、长筋、长皮，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能够成为基督的军队。我要求你祝福咱们的食物。让你赐给我们灵魂的食粮，好使我们能够坚固，好使我们能够成长，好使我能够一同过感恩的生活。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感谢主完成教条任务了啊！我们还要讲一讲，下两讲我们一讲是讲约拿书，另外讲马拉基书，好吧？